C 三，心对心讲你听得懂的话。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触类、恨恶、责备。触类、恨恶、责备。好，那呢？触类、恨恶、责备这个话挺重的，但是这却是圣经的话。箴言12章1节：喜爱管教的，就喜爱知识。恨恶责备的却是畜类。好，那呢？什么叫做畜类？畜类呢？这个用长话来说，就是一句骂人的话。比如说，骂人说：“你这个畜类，你比禽兽不如。”哦，这骂人的话嘛，哈。那本节经文的畜类的意思是什么？是愚昧、粗野的、未开化的。这些愚昧的、粗野、没有开化的，叫做畜类；没有开化叫做没有文化的啊。这是经文的解释啊。那畜类是什么？畜类活着目的是什么？畜类活着的目的是等候被宰杀。对他而言呢，什么训诲啦，什么责备，对他来讲没有意义嘛。他因为他是等候被宰杀的嘛。因此，一个人活着只知道要吃吃喝喝。停滞不前，满足于现有的安逸生活，没有人生目标的人，跟这个畜类都是没有两样的。好，那先了解什么叫做畜类吧。那畜类又怎么样？畜类没有灵性，我们都是由神所创造的什么有灵的活人。那人灵的功能是什么？人灵的功能，第一个良心，第二个直觉，第三个交通。所以呢，人有良心，所以人做错了，良心就要发出控告的声音，说你错了，你错了。哦，这个叫有良心的人。那直觉是什么？直觉是从那里直接得到的感觉，或者叫做灵感。比如说，人对音乐有乐感，哎，对音乐有感觉，对美丽的风景有美感，对神也要感觉，这个叫做神觉。所以，人对神有感觉，对神有感觉嘛，才有敬拜神的需要。这就是所谓与神交通，就是要敬拜神，与神交通。那彼得呢？这个责备毁谤那些假师傅，他怎么责备啊？他说这些假师傅是灵性的畜类，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，生来就是畜类，已被捉拿宰杀的。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是，正在败坏人的时候，自己必遭遇败坏。所以呢，这些假师傅就如同猪、如同狗一般呢、不接受神纯正话语的责备，他们是恨恶责备的畜类，他们的脚中是往地狱里直奔的。神早已透过彼得宣告他们的结局，他们结局是什么？已被捉拿宰杀的，因此经文也说，我们不要成为畜类，我们不是畜类，我们是有灵的活人。有灵活人就怎么样？喜爱管教，管教是人生的苦口良药啊！那态度决定了你是否能够蒙福啊！既然是良药，但是你不接受管教，当然你不能够蒙福，那看你的态度啊。神的责备和管教常常是借着我们最亲近的人来对付我们。比如说，当我们教的时候就有从父母来的责备，从配偶来的指责，从上司、从你的牧者来的严厉的指责，从配搭同工来的批评。所以呢，当我们听到这些东西的时候，要扪心自问呢。我们是有灵的活人，不是畜类啊！畜类恨恶责备啊，所以畜类呢，听到这些责备他的话呢，就恨恶，就恨得牙痒痒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呢要有柔和谦卑的心，学习生命的功课，我们就多长见识，也蒙神的喜悦。记得，我们是有灵的活人，不是畜类，我们是有良心的人，我们跟神也有感觉，我们因为跟神有感觉，所以神责备我们的时候，在良心责备我们的时候，我们都可以听得到啊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成为什么？喜爱 被责备、喜爱受管教，然后归正我们的道路哦，让我们这些歪脚的能够把路走直了。的家人早上平安，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。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箴言十二章一到十二节，十二篇真心话的主题是才德妇人与宜修妇人。才德妇人与宜修妇人，好，感谢主。那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一节四到六节十一到十二节。好，第一节，喜爱管教的就是喜爱知识，恨恶责备的却是畜类。第四节，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，宜修的妇人如同朽坏在她丈夫的骨中。一人试炼是公平，二人计谋是诡诈，二人言论是埋伏流人的血，正直人的口必拯救人。十一节，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饱足，追随虚浮的却是无知。二人想得坏人的网罗，一人的根得以结实。好，接着让我们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。今天灵修就来到了箴言十二章一到十二节，主要讲述劝世箴言关于一人与二人对比的教训。十二节经文归纳为四段。第一段，善恶内心对比，喜爱管教对比恨恶责备，失恋公平对比计谋诡诈，顾惜深处对比心地残忍，根基结实对比想行恶事。第二段是善恶后果对比，善人蒙恩对比恶人定罪，一人的家对比二人的家，耕种田地对比 追随虚浮，第三段是善恶荣辱对比，才德的富人对比愚修富人，必被称赞对比，必被藐视，被贱却富对比，自尊却贫。好，第四段是善恶言语的对比，口必救人，对比言必害人。本章作者运用对比的写作方式来阐明智慧的原则，来教训后世的人。愿我们都将真言的教训与我们的生活做对比，立志做才德的富人，不是愚修的富人。好，接着让我们来听寇少恩老师的短讲信息，谨守口舌，谨守口舌。
谢谢主，我还是要鼓励你打开圣经来读，读神的话，不要只是听 N365。真的，神可以亲自透过圣经向你的心说话，他知道你需要什么，他知道你正在面对些什么，他知道这段时间最困扰你的是什么。神的话会成为你极大的帮助，鼓励你读圣经。如果你有些什么样的领受，我也很欢迎你分享给我，就好像我把我所领受的分享给你，我们可以彼此在神的话语当中得造就。谢谢主。这段时间里面，我们读耶弗他，我们说耶弗他在面对完外面的征战之后，他没有放松，因为接下来内部又有一波的征战，他去处理了这样的征战。对耶弗他而言，他是警醒的，他继续打仗，而且他打赢。可是在这整件事情上面，那个挑衅的以法连人，这一次却和上一次非常不一样。你知道很多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我们在遇到一些事，神恩待我们，怜悯我们，结果没有出事，好像我们以为我就可以继续这样下去。在基甸的时代，以法连人曾经有一次这样，当大家出去打仗的时候，打赢了回来，他就跳出来说，你怎么都没有叫我们一起去。那一次神怜悯他们，透过一个基甸，他整个的处理方法，他向他们说和睦的话，挽回这些人心，好像没有事了，那次过关了。可是你知道，那一次的过关，如果让以法连人反省说，我以后不要再这样，那就感谢主了。只怕那一次的过关，让以法连觉得说，我就是这样，我脾气就是这样，我个性就是这样，我高兴这样。结果呢，终究有一次，他被他的个性，被他的脾气，被他们一贯处事的方法，自己害了自己。其实真的觉得每一个人都被自己的个性限制住，每一个人都被自己的行为模式，习惯的模式限制住。以法连的习惯模式是什么？就是爱挑衅了。明明打完一场胜仗回来，我们十二个支派应该很快乐的，他就要跳出来讲一点什么让人家生气的话。可是他觉得说，没关系，每次都这样，都没有事啊，人家不都是也都觉得我这样没有无所谓。可是终有一次就出事了。我真是觉得我自己也在身边常常被提醒说，我也有我个性的毛病，也许我个性的毛病跟以法连人不一样，可是在这件事上我被提醒，我不要一直容让自己活在那个我自以为我就是这样。不，神造我们不是这样，神造我们的生命是可以被改变的。你愿不愿意被改变？求主帮助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，面对自己生命当中的老毛病，不要到有一天神出手了，人出手了，我们就被害在自己的老毛病里面。愿主今天提醒我们。
曾老师这个短讲了，告诉我们这个以法连的口喜欢挑衅啊，这让我想到昨天刚发生的事。有些人竟然灵修 哦，他就拿着连结，连结是禁止转发的哦，因为我们的连结很容易在微信被封。今天苹果手机全部不能进来了，因为这些拿连结的人在那里挑衅，拿连结人挑衅，哎，被抓到了之后在那里挑衅什么？哎，我们都不要灵修了，我们整个小教都要退出。你看这种人，你就明明知道不能用连结灵修，偷拿了连结去灵修，还在那里挑衅。你说这些人，这些人害得今天苹果手机都不能进来，就这样子。所以呢，这张嘴啊，这张嘴不认罪还挑衅，那这种人啊，在西松灵修平台，我说只配得永久封号，就这样子。好，感谢主，来，让我们看今天的真心话主题。第一个主题是善恶内心对比，善恶内心对比。好，人外在表现出的善与恶都是由他的心发出的，人心若愿意接受责罚和管教，他是一个有受教之心的智慧人。然而在人天然的罪性里，是恨恶又拒绝责备的，喜欢放纵自己，为所欲为，不往追求灵性发展的，就往自己肉体情欲发展的兽性，最后沦为什么？沦为兽禽兽类，就是畜类。这类的畜类总是计谋诡诈，用不正当 不法的手段欺骗，以强夺不属于自己的东西。他自认为的怜悯也是残忍的，因为他的心中没有爱，他们被人认定是恶人或是坏人，恶人与坏人会互相较劲，比心机，互相设计，想要抢夺对方手中的食物，像畜类一样的狗咬狗，要耍诡诈的黑吃黑。神所爱的，他必管教；愿意接受神管教的，就是愿意接受约束、教导、修正自己的脚步，追求生命的长进。他有一颗属神的心，施以公平公正对待他人。他尊重生命，也热爱生命，因他拥有神怜悯的心肠，甚至连动物的生命也都会爱惜。正如神爱尼尼微城的十二万个孩童，他也顾惜那里的牲畜。一人生命好像果树一样，扎根于神的生命河边，按时结果子。因他的生命扎根的很稳很深，就结实累累美好的果实，不但自己吃饱，也能分享出去，让人得着饱足。好，这是第一个讲论。第二个讲论呢，谈的是善恶后果对比，善恶的后果对比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善恶后果对比。愿意接受神管教，让神雕塑生命的人，他必蒙神的恩惠，行神所要他行的。在神眼中他是个义人，在人眼中他是个善人。愿意接受神话语约束的人，他生命的根基是稳稳地立在磐石上，雨淋水冲风吹总不倒塌。他也许会有跌倒的时候，但他虽七次跌倒，仍必兴起。他的家也蒙神的保守，家人之间彼此相爱，同心扶持，共度难关，必坚定稳立，不畏风雨。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，有神的生命的人撒播一种，耕种自己的田地，他没有属灵饥荒的时候。相反的，一个追求虚浮不脚踏实地的人，外面看起来是很光鲜亮丽的，得到别人虚假的称赞为乐，为满足的，其实是一个无知的人。这种人尝试设诡计夺取别人东西，他靠着恶行绝不能永久站立。他生命的根如果没有连结于赐生命的主，神不能成为他坚固的避难所，一遇风暴他就被吹得七零八落，甚至连根都折断，他的结果总归是倾覆， 被神所定罪，并且他的一切将归于无有。好，第三个讲论是善恶荣辱的对比，善恶荣辱的对比。一个有才德的妇人能为她的丈夫带来欢乐和喜悦，她就像丈夫头上的美丽的帽子，让丈夫戴出的是非常的荣耀。而一个败德的使丈夫蒙羞的妇人，她给丈夫的心里伤痛就如同骨头朽烂在里面。这是在讲夫妻关系。如果我们再扩大的来讲，以人际关系来讲，我们是让自己让别人得到荣耀，还是让我们自己让别人都腐化腐败，而且让人痛恨的呢？就像创世纪里的约瑟，他所到的地方都给那地带下祝福，他有神灵在他里面，他有从神来的智慧为人解梦，给法老献策如何对付荒年，最后使国家躲过灾难，而且呢繁荣兴盛。他年幼时曾被哥哥们这个轻视，被卖为奴隶，被祖母陷害到监狱当中。约瑟行事低调，把荣耀都归给神，因而他的结局是被神高举，而且被人称赞的。那些败家巴利的假先知在一个邪恶的仪式中夸张自己，在那里跳舞啦、哭嚎，并想尽办法来摇醒他们的神，并且进一步的用刀枪刺割，直到遍地流血、精疲力竭，躺在地上，最后被众人杀死。所以呢，这里我们看到善恶荣辱的对比。好，最后一个讲论呢，谈到是善恶言语的对比。神用话来创造天地万物，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命立。神赐给人言语，需要人可以借着彼此的沟通以达到彼此的相爱。但人类堕落之后，就把言语拿来当作是犯罪的工具。人集结起来盖巴别塔，想立自己的名与神同等，因而才有创世纪十一章，神就变乱人的口音，使人无法沟通，结党行恶。一个有神生命的正直人，他能够运用言语的智慧去帮助人，拯救人的生命。一个没有神生命的恶人，他的言论轻易随便地使用言语的力量，往往杀人不见血，带给人难以抹灭的伤害。生死在舌头权下，一句话能杀人也能够救人，我们岂能不谨慎自己的口中的言语呢？因此从今天的整个讲论在做对比，我们只能说，主啊，我真的不能没有你。让我们一起来敬拜吧，借这首诗歌跟主说，主，我真的不能没有你，我没有了你，我就变得狂妄嚣张，我没有了你，我就在那里骄傲自豪。求主不要离开你，求主不要丢弃你。主啊，我不能没有你。从今天的箴言里面，我们看到，我们真的不能没有你，我们真的不能没有你。我们这一张嘴喜欢挑衅，我们就像一个愚羞的妇人一样，不能给别人带来滋润，只能给别人带来痛。今天我们要做一个才德的妇人，所说的话语让别人带来滋润，让人得胜。今天这些言语挑衅的如同畜类一样，不喜欢责备，恨恶责备啊。今天主耶稣，你借着箴言再度的来责备我们，当你责备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要回转悔改。 知道要回转悔改，知道要谨守我们的口舌，让我们里面有良善，让我们里面有约束，让我们能够得到义的果子，能够结实累累。主耶稣，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做罪，罪就是没有达到你荣耀的标准。我们这群罪人怎么能够在所思所言所想达到你荣耀的标准？我们没有办法达到你荣耀的标准，所以我们在这里说，主啊，我真的不能没有你，我真的不能没有你。我们今天从一个愚昧的妇人要成为才德的妇人，需要你而来的生命，需要你话语的光照，让我们回转悔改，让我们在所思所言所想更能够彰显你的荣耀，能够达到你荣耀的标准。谢谢主，感恩祷告，奉恩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
主耶稣，
何为罪？罪就是没有达到神荣耀的标准。我们这群罪人天天起床就在犯罪，也愿我们每天灵修，神的话语再度的来洗刷我们，洗刷我们的罪污，让我们每天都走在义人的道上。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。